们今天的主题是最伟大的交换。每一年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要来纪念耶稣。那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交换，那我今天的主题会跟交换有相关。21天的禁食祷告，我要真的再次鼓励邀请大家回想你过去这21天，你安静想一下，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跟着耶稣同死同埋葬而且同复活。那我自己在默想这21天的时候，我发现上帝教了我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年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减重，塑身减重，要减重10公斤。那感谢主，今天早晨看了一下已经快5公斤，4.9了。那最重要的不是我要讲这个，是我发现在禁食期间，我从塑身减重学习到跟禁食祷告跟养成纪律是完全相关。因为其中一天我在减重的那一天，哇，那就跑步啊，重训啊，然后做了一堆，减了1-2公斤，结果隔天喝了一杯手摇饮，减的全部就回来。那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我在禁食祷告的期间21天，其实也有很多次，我那一餐禁食祷告，可是肚子很饿很饿，然后就又想吃东西，又觉得应该祷告。不过频率比较高，就是会去祷告，那偶尔就会觉得太饿了，然后没有体力，我还是没有去吃，但是祷告就没有那么的，好像身体不是那么有力道。那就我很感谢主，就是当我跟婷琪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那种彼此的约束，彼此的加成是很大的帮助。那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一种每一天都在这种模式里面，所以你禁食祷告至少可以有一个操练。21天你每一天一餐，其实有一点点挑战，但也没那么难。但是我觉得从禁食祷告这个历程里面，不管是不吃祷告，然后很多人可能你就进入了168的感觉。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21天里面有几次在肉体或心灵软弱的时候，我觉得禁食祷告，因为一群人在一起，我就会想到我们一起要经历过这样的历程来操练亲近神。那神就在这21天教了我一件事，就是我变成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先去上完厕所就量体重，然后体重量完呢就要读今天的读经的进度，然后今天什么时候应该要禁食祷告，我就会有一个好像那个模式慢慢建立。老实说，我是一个不是那么有纪律的人。那不过呢，我觉得好像透过禁食祷告也操练，要在纪律当中有 discipline 才能变成 disciple。所以我觉得从或许是我们生活中我们都会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期待，可是从禁食祷告是一个属灵操练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养成成纪律，我们就越来越可以做耶稣要我们做的门徒的生命。所以我特别。也非常非常要肯定，从1月1号到今天，我看到有好几个人，你们的那个灵修的进度都是全部跟上。所以我想大家有在跟我们唯读圣经的，应该都有看到这些记录，我们拍手鼓励一下这些人。我觉得很佩服这些有纪律的人。那我想我们都可以渐渐的也操练有纪律，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今天的主题是最伟大的交换。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在你的生命中，你曾经有过最珍贵的交换是什么？举例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你换钱的时候，哇，怎么 这一点钱换这么多钱？就是交换嘛。那可能是交换礼物，可能是你为一个人做某件事，可是别人给了你多大的回馈，超过你的想象。在你有生之年回顾过往，你曾经有过最珍贵的交换是什么？交换的可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是看得见的礼物看不见的时间、才干、金钱、你的爱、你的温暖，看得见看不见的都可以。好，你曾经有过最珍贵的交换，那个有过最珍贵是你给出什么或者你得到什么都可以。好，现在两个分享一下，一个人1分钟就好。 手，谢谢，谢谢伙伴的分享。OK， 好，如果今天你在这个聚会当中，你会得到一个最伟大的交换，那是什么感受？我邀请你在聚会的时候，你每一次来参加聚会，你要有一个期待，你要期待今天神要对你的心说话，所以你的心要打开，让圣灵进来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发生，伟大的祝福会发生。同意的跟我说阿们。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预备，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效法他的死。 OK， 我们一起先为今天的信息祷告，求神的灵触摸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聚会当中，你用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像盾牌围绕着我们。主，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慈爱、怜悯、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人，可以从那些病痛得到放松、得到医治；从那些情绪的伤痛、心灵的伤痛得到更新、得到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撒旦的权势，命令这些权势都要离开这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祝福我们，进入一个倍增的祝福、倍增的恩典、倍增的恩宠，活出属天的生命、幸福的生命。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聚会中遇见你，经历美好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跟旁边讲一下今天的信息，会大大祝福你。 OK， 我在预备这个主日信息非常非常的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从圣经经文我们看到耶稣跟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交换。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这段经文，这是保罗他所说的话语，这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请问一下，这里如果你看到保罗他希望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三个最重要的重点，那你觉得是哪三个重点？认识基督，还有吗？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三个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哎，好像全部念一次就好了。OK， 你如果看英文这里 ，that I may know， 我可以知道，他讲一个知道而已，后面的全部都没有再写知道，就知道什么呢？知道。让我知道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让我知道耶稣复活的能力有多伟大，让我能够知道怎么跟他一起受苦，怎么效法他的死。所以这个知道，请注意，这个知道不是一种写在文字上面的知道，不是只是一个照本宣科，我以为我知道。你也可以说我认识，这里讲我认识基督，我认识你。你可不可以讲你认识孙中山先生？可以吗？可以吗？可是你有真的认识吗？不一定。我讲的真的认识是什么？你有真的去走过他走过的路，去看过他写的书信，去深深的去体验他在那个革命的过程他所经历的这些生命的感受吗？其实这是第二层次不同的知道。还有更深的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跟他亲自的相交，哇，那是更深的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他虽然死了，他复活了，但请注意哦，他现在仍然活着。同意吗？耶稣还活着的，你同意的跟我说阿们。耶稣如果没有活着，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在复活节，我们一直相信这件事，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很重要，你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认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亲身体验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你生命带来的祝福。所以主观的认识跟经历是一种，不是我只是知识的知道，是我可以去体会去感受，甚至你跟他可以交流，你可以跟他团契。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用知识性的感觉在读这个内容，否则你会看不懂。你要用一种我想要透过这些圣经的文字，我想要跟文字的写作者或者文字的对象或者文字的含义，我希望能够进入那个主观的经历，我想要了解，我想要体验这样的感受。所以如果你曾经去过以色列，你去跟着你去走那个耶稣走过的苦路，你去感受他背十字架那个痛苦，你去感受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还被嘲笑，你去感觉到 那种他耶稣为你曾经如此付出的生命，我跟你讲，你光是走在那个路上，你也会掉眼泪。所以每一次你守圣餐的时候，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跟耶稣交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求神帮助你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进入耶稣在那个生命历程里面，你可以去跟他有主观的经历，主观的认识。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和他一同受苦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和他一同受苦，他的英文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就是你要能够去领受，因为他为你受苦，而你跟他生命有主观的经历，而带来一些的交换。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请大家来默想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和他一同受苦。我相信 这句经文大家，这段经文大家一定都有读过。那和他一同受苦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我特别要请大家来看这一个字 Fellowship。 好， Fellowship 它的中文它就直接和本翻译是一同。那 它的这个 fellowship 它其实从这个希腊文koinonia 就是希腊文这个字团契，那这个团契呢变成英文是 fellowship。 那你知道吗，我们在看团契这个字啊，它有衍生出一个我们日常生活每天都会用到的叫 coin， 我们的硬币。这个硬币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我想请问一下，硬币是用来做什么的？做什么？交换？交换什么？交换你要的东西，就是交换等值的物品。所以希腊文 koinonia 这个字呢，里面的几个字摘要出来，衍生出这个 coin 硬币。那当我在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fellowship 是一个团契，是一个相交，是一个亲密的连结，是一个团体亲密的聚集。所以基督徒团契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团契聚集在这里？因为你爱神，我爱神，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变成一个教会。这是我们团契在一起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当我们聚集因着神的爱衍生出来，如果我们来想这一个 coin 交换，那交换什么东西？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跟你交换了什么？请问一下，你觉得他为你牺牲跟你交换了什么？跟神恢复关系，很好。还有吗？交换自由。对，当你没有耶稣在里面的时候，你的里面是被撒旦捆绑，你是没有自由，但你没有自知，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的胸口郁闷的感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在神的爱里面得自由。所以从这个koinonia 这一个团契这个字来反思，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伟大的交换吗？所以复活节不是只是找彩蛋然后玩游戏啊，觉得很开心，不是只是这样。复活节要去思考耶稣为你做的这一切，那你如何跟耶稣为你所受的苦来团契？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领受耶稣的这样复活的生命？而你要做的一件事，与基督一同受苦。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保罗说和他一同受苦，那这个含义对你来说是什么？耶稣要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耶稣要你领受他为你受苦而带来给你生命重大的交换。我想稍微再简单了解一点，就是和他一同受苦，你要去不只是相信他，然后你要跟随他，你要去做他要你做的事，而你就渐渐的活在神给你的使命里面。但这个过程不是非常的简单的，因为你知道耶稣他也在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为你跟我走在苦路，死在十字架，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而这个过程 你相信他的时候，你会在遇到这个世界一些人他们的抵挡敌对，或是不能够认同支持，特别是华人在接下来下一周我们都要清明祭祖，如果你的家人没有信耶稣，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问一下，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大部分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面对清明祭祖，你会对长辈会有一点压力的，请举手。面对长辈，你会有一点压力。好，请放下。我们在华人的传统里面，清明祭祖都是要拿香拜拜，要跟着去扫墓。那我们教会我们最近这一两周有做了两个影片，在讲怎么面对这个祭祖的事情。那我应该第一次已经做好，第二次会在做出来的时候会传给大家。基督徒不是不扫墓，而是我们扫墓的时候重点在纪念祖先，不是在拜祖先。那所以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耶稣他为你受苦，为你死，你有没有去默想我可以为耶稣做什么？如果耶稣来跟你说，我来跟你做一个交换，你敢不敢像保罗这样？保罗他接受耶稣，他跟耶稣一同受苦，他跟耶稣交换，你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吗？就是耶稣，不管我和你一起受苦是什么，我愿意跟你做交换，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所以保罗他一生三十几年就一直活在神给他的呼召，为耶稣去到许多外邦人当中，不断的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的死亡跟他的复活到底对你的生命带来哪些交换？可能有刚刚有一两个答案，非常好。那我今天要从四个角度，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些交换对你至关重要。所以第一个，耶稣的死跟复活带给你什么交换？第一个，我们的罪恶交换他的公义。空格请你填一下公义。我们的罪恶交换他的公义。所以从这一个罪恶跟公义，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曾经做错事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如果你没举手就不太诚实了。没有人没做错事的。那我们一定会做错，我们一定会有罪恶感。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充满罪恶感，请问他的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外面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我是一个充满罪恶感的人，现在活了五十年，每天都非常的罪恶感，你觉得我的心里会有什么感觉？自卑，自我形象低落，还有吗？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跟我们互动。有一个充满罪恶感的人，他们会失去的东西就是他们遇到好的事好的人，他们不敢接受。我是一个觉得我自己自卑的人，自我形象低落的人，我觉得我很糟，很多问题。当我遇到一个很棒的人，我想要跟他在一起，我会很怕他看出我生命的问题。当你在公司， 你的老板要把你升职的时候，你会很怕我可以做那件事吗？如果他知道我过去的那些问题。当你遇到好事好人，当你要被升职，当你要做政治人物的时候更惨，什么都会被挖出来。你敢去选举吗？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挖出来。所以如果你是一直充满罪恶感，你的生命几乎是没有机会翻转。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罪恶感怎么办？这就是今天这个信息重大的好消息。耶稣来要把你的罪恶交换出来，他把公义给了你。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跟我一起讲一下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你无论过去有多少罪恶，当你说我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公义进来了，他替你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神的公义 righteousness。 神看你是对的，他说孩子我爱你，不管你犯了多少的错，来到我面前，当你认罪悔改，当你信靠耶稣，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你。如果这个发生在你身上，你觉得好吗？如果你有非常大的罪恶感，而今天你说我信了耶稣，那个罪恶感就释放掉了，你不用再自卑，不用再觉得自我控告。当有好的人遇见你，遇见好的人的时候， 你不怕他知道，因为你就告诉他我过去是这样，但我靠着耶稣我开始怎么改变。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生命的旅程都会有来到一个翻转机会的时候，但如果你还带着过去的罪恶感，你会发现你不敢承接这个好事、这个好人、这个好的美好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不是靠着你的努力，你不是靠着你的宗教，不是靠着你的圣洁，不是靠着你的做善事而达到一个把罪恶释放掉的这种目标，你不可能做得到。你有发现吗？我们传统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多做善事，多积阴德，才能够上天堂。有听过的请举手。好，请慢，这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我自己从小也是这样的思想。不过 我有一个困境，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阴德要积几分，或者我要做多少。这是我曾经有过的一些这些疑惑，我到底要做到几分？我如果到80岁的，是不是做够了？所以请注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成为有罪的人，是你要能够释放掉那些罪恶感，你不可能靠自己释放得掉。当你犯错的时候，如果犯了法律的罪，你需要被判刑，被 关起来，好，去服刑。可是那个只是行为上，你需要去回应你犯罪的结果。可是你内心跟着你的是，你的自我认同开始低落了，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好，你会觉得很多的生命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你虽然已经没有在这样的罪行了，可是那个罪性还继续在影响着你。所以请注意，从这段经文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人不是努力让自己无罪而跟神和好。我再讲一次，人不是因努力让自己无罪跟神和好，人是因为你得到神的公义，所以你可以跟神和好。我再讲一次，我不是努力做了很多事，想要 让自己的罪恶释放掉，所以我可以跟神和好。不是这样，你做不到的。因为你靠你自己，你是有限的人，你怎么可能做到无限的神达到的境界？你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你不是完美的神，你怎么可能做到像神？唯一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你让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神放进你的生命，然后呢，让他的本质不断的影响你，所以你就慢慢变成像他一样。所以你变成完美，不是你努力变成的，是你让耶稣进来，所以你自然而然慢慢变成像他几乎接近完美的状态。所以领受公义，左边这个一哦，一号这个领受 righteousness， 你才能够成为公义。你努力的做公义。Good things， 做很多的这些 charity， 这些慈善的事情，你是无法成为公义。所以领受公义成为公义，做公义不会成为公义。同意的跟我说 Amen。 所以但是有人说所以我们就不用做好事了。不是，是你做好事是因为你让耶稣进来之后，你的本质被耶稣的爱跟良善转化了，所以你想要去做好事，做慈善的事，是因为我的本质这样，所以我去做，不是因为我想要透过做好事上天堂，因为我的本质是这样，我的生命的模式就是这样。但如果你是为了上天堂而做，那么如果你知道不会上天堂，你还要做吗？不一定，有的人还是会做，有的人就不做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个比较白话一点，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是透过领受丰盛恩典跟公义的恩赐的人。你什么都不做，你只是说耶稣我相信你，耶稣就在你里面赐给你这样的公义。请记得他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掌权。很多人说我怎么信的耶稣，怎么没有经历这一切呢？很多时候常常是因为你相信他，只是因为你希望得到祝福。但是一开始很多人都是这样，这很正常。可是你要操练一天一天的让耶稣掌权。你没有让耶稣掌权，你的祷告祈求很多不是神喜悦的事。你让耶稣掌权，你心意跟他一样，你所祷告的会跟他接近，你祷告的几乎都成就。所以我们在与耶稣的受苦中团契，耶稣为你跟我受苦成为罪人，你不用再承受罪的后果。你可以知道你要成为公义，你要成为像完美的神一样，不是因为你做很多，你要让神做，让神在你里面，所以你觉得你够好了，因为神说你甚好。 所以你不要努力做，觉得我永远不够好。好，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讲一次？跟我说，让神做，我已经够好了。不要自己努力做，觉得永远不够好。所以你不要努力让自己要成为完美，结果你越来越不像自己。你要让完美的神进来，让你自然的越来越像神。你越像神，你就越完美。但你不是为了完美而变完美，你是为了像神而自然变完美。所以复活节你能不能去思考，当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的时候，你过去的那些罪恶感真的可以全部释放掉？如果你还充满罪恶感，会不会是你还没有有一些东西还没有交给神，你还没有愿意让他掌权？如果你还充满罪恶感，会不会你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可以对你生命带来多伟大的改变？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做一个祷告，耶稣，我让你掌权，我不要再靠自己，因为你的公义比我的努力更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耶稣的死跟复活跟你的交换。第二个，我们的痛苦交换他的医治。空格填一下医治，请大家跟我说一下医治。所以耶稣他要交换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忧郁、我们的无力感、我们的挫折感、我们的孤单，他要交换这种身体的痛苦、心理的痛苦。在以赛亚书53:5这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来。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你把那个刑罚跟平安把它圈起来，把鞭伤跟医治把它圈起来。从这个经文你看到他受这些刑罚，被鞭打、被挂十字架、被处死刑，让你得平安。他受这些鞭伤，让你得医治。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预言，以赛亚书距离到耶稣来其实还离很久很远的时间。你知道吗？在旧约非常多的预言都指向耶稣基督，不同年代不同作者讲同一件事，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我是500年前的人，你是500年后的人，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我们根本不互不认识，我们讲同一件事，耶稣会经历这一切。所以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为你死，为你受刑罚。彼得前书2:22说他没有犯罪，耶稣没有犯罪，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他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他只是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想象一下，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跟大家在互动，然后有人开始就骂他，有人就讲一些对他不利的话，耶稣可以没有情绪，很淡定。请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不回话？他可以不对那些受害他的对他逼迫的人做那些错不好的这些回应？为什么？他爱世人，他想的是神的爱在他心里，想的是这些人其实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你在面对这种失控情境当中，其实你也可以操练的事情，一个在心理层面，一个在灵性的层面。举例来说，假设我们这里有三个人在对话，然后我在跟这个人讲话，讲到一半，突然这个人狂飙发怒，对我有很多的怒气啊什么的。我在讲的是可能我遇到过你也遇到过的事情，或者你在跟这个人讲话，突然他就狂飙，你可以完全没有情绪，猜一下 你可以做什么？为什么你可以没有情绪？神爱世人，可以吗？不容易耶。我很想要爱那一个骂我的人，可是我听了情绪就起来。第一个我请大家可以做的叫做 metacognition， 我之前有讲过但没有讲把这个英文讲出来，就是后设认知。当我在这个人在这个情境的时候，我的灵魂脱离一下，我站到旁边或者站到高一点，我去看那个情境，这个叫后设认知。我脱离一下，以心理的层面来看，那个人在生气，这个人还状况还好，那我再跟他说话，他在生气。那 接下来你第一个先脱离出来，用心理层面，这个是 有一点心理学。那第二个层面是灵性的层面，进入神学，就是你可以开始说，你灵里面跟神说，神，这里发生什么事？你怎么看这件事？你怎么看这个人？怎么看我？然后他的需要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那上帝，你要我怎么用你的眼光来回应这件事？我告诉你，我操练这件事在，不管是在家族啊，或者是在工作，或者在，不管是任何人际的互动，很有帮助。因为当一个人会很生气跟你讲话，你也生气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解读这个人他说的话冒犯我。你会有情绪，是因为你解读的事件的角度。如果我的角度只有一个，那我很容易就跟着有情绪。可是我如果角度是365度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全部我看得到的话，我不用进入那个情绪了。因为当我跟神说，神，那发生什么事，我常常这样，我跟神一问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你触动了他的生命经验。好，那因为你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看到你跟他对话的方式，他的一些东西跑出来。那很多时候是这样哦。当然我讲的这只是其中我一次的经验哦，不是我每一次问神都这么快马上就很精准的神给我的回应，但是有很多次是这样。当我跟神说，神，请你帮助我看到感受到需要状态，神的下一个意识进来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突然的情绪可以转换，完全不用有情绪，淡定。这可以用在你遇到你跟你的配偶或是孩子或是家人互动，你觉得好像情绪起来的时候，先抽离一下。请注意哦，你如果只有心理层面抽离，那就很惨哦。你 不能说算了，这个疯子我不理你，不是这样。是你抽离的时候问神，神，你要我怎么样用你的爱，用你的眼光回应这件事，你才不会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漠，你才不会想要只是逃离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你要回到神面前说，神，你要我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怎么样用你的眼光来看。一个意念改变，情绪就会改变。所以当耶稣，我在猜是这样，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因为他把自己交托给天父。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遇到这些不舒服的事情，他的战场不是跳进那个让他不舒服的事情当中去辩解、去解释，甚至去攻击。他的战场是上帝要他回应使命，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牺牲生命，这是他要做的使命。所以如果你很清楚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呼召，你怎么会轻易跳进那个人家激怒你的战场？很多时候你没有清楚你是谁，你的使命是什么，所以随便一个人讲几句话，你的情绪就已经哇就受不了了。所以跟旁边讲一下，牧师不是在讲你。我看大家有点凝重的感觉。所以耶稣他受苦不回应，他把苦难承接起来，为了跟你我交换。如果他不承接这些苦难，他怎么承担我们的苦难呢？他承担这些苦难，然后他把医治换给我们。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请注意，他承担了罪，为你跟我而死，为你跟我受鞭伤，他赐给你跟我神圣的医治，神圣的祝福，他赐给你灵魂体里面的幸福感。最后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耶稣他为你所受的这些苦难，如果他没有承受，你我的苦难没有人能够交换过来，只有耶稣可以。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你遇到一个人际互动的议题的时候，当那些让你情绪起来的事件发生了，你不用太快就进入情绪，因为你可以跟神扩张你的观点，无限大，看到这件事情原来不是只有我看到的这个角度。我要告诉大家，当你只看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会有很多毁灭性的想法会出来。算了，我不要了，我要离婚了，我不要再在这里了，我觉得这里很糟，我觉得我很烂。然后撒旦就是要让你失去梦想，失去信心，偷窃、杀害、毁坏你的生命。但是耶稣他要帮助你，你要跟神说，神，请你帮助我看到在这个婚姻，在这个工作环境，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情境， 神，你是谁？我是谁？我要怎么活出使命？我要怎么承担你要我承担的？我要怎么与耶稣为我受苦的事情来团契？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接受耶稣给我的医治，把痛苦交出去？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耶稣他的死跟复活给你的交换。第三个，他给你的交换是我们的咒诅交换他的祝福。跟我讲一下祝福 ，blessings。所以你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情绪的压力、所有的灵性的创伤、所有的忧郁、所有的孤单，当你说耶稣，我和你一同受苦，我与你的苦难团契，我接受你为我生命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一些身体、心理、灵里面的痛苦全部都可以交出来。而进入第三个，你的咒诅可以交换他的祝福。我要请大家思考一件事，你有没有曾经买过保险？有买过的请举手。 Insurance， 好，请放下。所以保险你要签保单之前，那个腰保人他是不会问你一堆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家族有没有什么病史，有癌症吗？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过敏？点点点。有没有你在买保单的时候曾经有这样被问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他在做什么？他在确认一件事，就是这些疾病是会代代相传的。所以包括身体跟 心理的都会有遗传。但请注意，我这样讲不是要你去责怪你的历代祖先，因为你的历代祖先他们更源头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的罪，那个罪性就一直下来了。所以你要怪，真的要怪只能怪到亚当那边去。不过呢，亚当夏娃当时他也人在情境中嘛，他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祝福咒诅都会持续的传承，都会持续的传递下去。那你不用一直害怕，你不用一直担心说那怎么办。你知道有一些人，你的家族历史，有的祖先，你的历代的，像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什么，他们可能是在喝酒酒精上面有成瘾有问题，或者赌博，或者是情色情感，或者是财务，可能我要告诉大家，这些东西也会遗传，就是你的历代这些前几代的人，他们这些生命的这些状态，你没有留意，你会不小心也会像他们一样就这样一直下去。那你怎么办？你说那怎么办？我不是没盼望了吗？不是，是你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跟耶稣说，耶稣，我相信你。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信息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就是你可以换血，你可以换血脉。我昨天在台北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换血，这边输血，这边放出去，是这样吗？你只要做一个祷告，说耶稣，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人，成为我灵魂的拯救者，我愿意让你掌权，你的生命你就恢复了你本来最应该有的身份认同，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断开了罪恶的血脉，你成为王室血脉的其中一份子，你成为天堂的王子跟公主，你的护照上面标题写天堂，所以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血脉。你不用在咒诅里面，有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断的意外，不断的意外，有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历代祖先有那个病就一直传到这里。所以如果你的历代祖先有财务问题、情感问题、有酗酒问题、有各种的问题，不用害怕，你只要奉耶稣的名断开，只有好的祝福继续来，不好的就断开。但请注意，你也不用疑神疑鬼，每天我要历代祖先7749次，然后365天，然后哇，我要禁食祷告，我要守圣餐，我要每一天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我跟你讲，有时候难免我们很希望能够用一个很敬虔的努力能够达到一些目标，但是有时候你会过度把你的仪式更看重你跟神之间你从他得到的信心跟确据。所以你的神不是仪式，你的神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要让你得自由，你不要自己又跑进宗教的仪式让自己不自由。所以你太容易宗教，就会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没读经，你就是不来小组，你就不去主日。会笑的人应该都听过或是被讲过，听过别人这样。 所以当你的生命遇到问题，很多宗教的语言一出来，哇，二度伤害。当这个议题出现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可以怎么陪伴你？你可不可以有人性一点，就是与他同在，知道他现在最深的感受，我可以怎么跟你在一起？就这样就好了。然后你问耶稣，我可以怎么爱他？就爱他就好了。因为你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带到宗教里面。所以提醒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王室成员，就是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活出他说我是谁。你不要继续再活在你过去的那一种不小心的宗教迷信里面，好像没有这样就会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为你跟我受咒诅，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生命记二十一章有记载，有罪的要挂在树上，被挂的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甘愿挂在十字架，十字架是木头做的木树嘛，他被咒诅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交换出来你跟我的祝福。我想请问一下，他受咒诅，他给你的祝福是什么？猜一下，给你什么祝福？上天堂，还有吗？上天堂之前，可不可以再有一些？生命转换非常好，很棒的猜测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会有的。那我要请大家从经文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个祝福，预备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过去的那一些生命的咒诅，耶稣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相信他的时候，他替你成为咒诅。也就是说，咒诅对你没有能力的，请注意哦，你会受咒诅是因为你选择了在罪恶那一端相信撒旦。神不可能给你咒诅，神给你的是祝福。那当你还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知道从人为什么得到咒诅呢？不是神给你咒诅，是人在亚当夏娃那时候，他们选择去吃三恶树的果子，把自己交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他就被咒诅缠身了。而今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亚当夏娃那个咒诅那个罪性。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为你死在十字架。当你信他的时候，你选择过本来的生活，不信耶稣，跟你选择相信耶稣，过耶稣要你过的生活，你的咒诅已经因为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脱落了。你不用再担心害怕啊，我的祖先有酗酒，有情色，有财务问题，我会被影响。你不用再害怕了，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那个咒诅断开了，那个祝福进来了，所以你就可以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可以祝福你的生命，还有你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你知道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有多棒吗？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做过这种事情，就是看一些玄学的书啊，或者是找算命的啊，然后透过打坐想要提升自己啊，然后找心灵大师想要让自己生命发挥最大的潜能啊，然后找宇宙能量啊，找水晶石啊，找各种风水，你希望能够透过这种灵性的操练，想要进到让自己生命更高的层次。你自己曾经这样做过，或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好，请慢，非常多非常多。我很年轻，十九岁就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我很年轻就试过想要打坐让自己浮起来，还好没有。OK，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想要追求这些东西，但你今天哦，你信耶稣的时候，神赐给你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你会知道你的身份是天国的百姓，而圣灵给你的属灵恩赐会让你看见看懂自己，看见看懂别人，看见看懂情境。某种程度它是一种灵里面的超能力，上帝恢复他本来造你的样子。因为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亚当他需要命名所有 全世界的动物，它需要什么超能力？我想过，哎，它会不会能够飞才能够跟老鹰互动？它会不会能够潜水到最深才能够跟那些最深的鱼互动？你知道亚当当时神给他的任务，如果他没有一些属灵的超能力，我觉得很难做得到的。所以从我们今天这四个交换，前面有三个，从第一个是从你的罪恶交换他的公义，从你的痛苦交换他的医治，从你的咒诅交换他的祝福。我可不可以请你两个人分享一下，从这三个点，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带给你的交换，你想一下，耶稣为你死跟复活，你有什么新的观点，有什么新的体会？好，那你刚刚这三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好，一个人1分钟，两个人分享一下，可以。手，谢谢，谢谢伙伴的分享。OK，拍手，拍手，谢谢他。很多人，你信耶稣很久了，那不过你要知道，你要认识耶稣，不是只是头脑或者文字，你要在这一些耶稣所做的事，要跟他 fellowship，跟他团契，你要去和他一同受苦，去体会他到底为你做了多少，而你有没有去为他做他要你做的事。今天第四个我们要来看的交换，伟大的交换，我们的贫穷交换他的丰盛。空格，请填丰盛，请跟我一起说丰盛。OK，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为你成为贫穷，而你因为他成为丰盛。哥林多后书8章9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预备，来，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我请问大家，在这个经文里面，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通常我问问题，答案都很明显。好，让我们从什么变什么？从贫穷变富足。跟旁边讲一下，这是神要给你的话。那有人会说，牧师，等一下，不要讲成功神学。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很快就会说，哦，你随便就讲富足，就成功神学哦。这是圣经写的，什么叫做成为富足？可不可以你们两个分享一下30秒，变成富足像什么样子？两个30秒开始。我问这个问题问很多人，大部分人会说，衣食无缺，然后或者是不虞匮乏，或者会。好像层次高一点，就是心满意足，知足就是富足。我听过这一些答案。那有的人会说，不虞匮乏，不虞匮乏通常是钱够用，财富自由。理论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多人会是这个答案，同意吗？你如果不是在教会，在一般的世界问，应该大部分就是财富自由嘛，同意吗？哦，OK，如果我们想财富自由，那这个角度是其中一个，但不唯一一个。变得富足是这样，富足的家人关系像什么呢？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期待看到我的家人，我看到他就觉得放松，我就觉得开心。富足的家人关系就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最棒的地方就是我跟我最爱的家人去任何地方。最棒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是我跟我所爱的家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富足的家人关系像什么？就是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渴望在天堂再相见，不是在天堂，最好不要再相见。富足的家庭关系不是你害怕永恒都要看着他看到他，是你在永恒好开心，可以每天遇到他。富足的家人关系是这样，所以你能不能去思考一下，你来到教会认识耶稣，如果你在一个家庭关系痛苦的状态，有没有可能你在进食祷告，你可以把这个当祷告的目标？你灵修可不可以把这个当灵修的目标？关系的复杂，特别是家人关系，这是我们常常都要去面对的。但这个信仰就是要在这个痛苦的过程，要能够在灵修、在跟神互动的时候，你找到答案，因为别人没有你的答案，但是你跟耶稣互动会找到答案。富足的人际关系像什么？ 我跟很多人在谈，他在生命当中最过不去的是什么呢？比较、竞争、嫉妒、怨恨，看别人好受不了，这些东西都是会遇到的议题。特别是我在跟那个人的互动里面，他冒犯了我，我很难原谅他。你知道，富足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跟天父有美好的关系，然后你知道天父多爱你，饶恕了你一切的过犯，所以你看到那个你很不舒服的人、不舒服的事，你可以因着耶稣的爱、天父的爱，你饶恕的人，这个叫富足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在你心里面让你过不去了，你海阔天空得自由了。富足的喜乐生命像什么？你们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一个台语说“痛到动不了”，开心到受不了，就是那个富足的喜乐是这样。你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使你得到最大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你的人际互动里面，曾经可能你跟父母亲、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工作同事、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任何一个事件或任何一个人，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开心，请注意哦，那个人是你的神。如果你的神是耶稣基督，应该在任何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遇到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你从神得到开心。因耶和华得到的喜乐是你最大的力量，所以有没有可能你在爱着你的家人的时候，我为他付出了这一切，我爱他，那当他没有回应我的时候，我不会有情绪，因为我是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来爱他。我爱他是因为我向神负责，因为神这么爱我，我想要回应神的爱，我想要学习耶稣的爱，所以我来爱我的配偶，我来爱我的孩子，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那有人说，那他，你这样对他，他都不这样对你，你还要继续这样吗？那我不是因为他这样，是因为神我这样吗？我跟你讲，你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你的喜乐不没有人可以偷走了。要不然，很多人很容易就会说啊，因为谁对我不好，因为公司不好，因为牧师不好，因为小组长不好，因为那个我的父母不好，因为我的小孩不好，你知道，你很容易就会一直觉得你的快乐的源头是别人在掌握的，你的喜乐源头是因为耶和华是你心中最大的喜乐，所以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偷走你的喜乐。那一天你开始觉得你很难快乐的时候，你要回到神面前，神啊，为什么我喜乐不见了？可能你太久没有从神得到喜乐了，你渴望从你付出的对象得到喜乐，你会失望。但有时候，你付出的对象，他也感觉到你真的这么好，他也回应你的时候，哇，你的喜乐也是会增加了更多。但那不是源头，源头是从神来的。同意的跟我说阿门。所以富足的平安像什么？就是在暴风雨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你可以睡得很安稳；在 COVID-19 在疫情来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担心害怕到好像出门就会中那个 COVID-19 的感觉。你不用害怕，因为你。当然，我们还是要有适当的保护，但是你不用一直在里面的平安被这些外面的世界侵袭到你完全失去。因为腓立比书4:7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遇到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你里面能不能从耶稣得到平安？当你外面觉得没有快乐的时候，能不能回到耶稣面前得到快乐？变得富足，有一个富足的应许，像什么？哥林多后书保罗说："神的应许不管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当你怀疑，当你没信心，当你担心害怕，真的吗？圣经讲的这是真的吗？你回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在你里面都是是的，请你让我住在你里面，让我看到所有的应许对我来说都是是的。"富足的信心像什么？富足的信心是在马可福音11:23-24，这里面讲到，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叫山移开都可以移开。你祷告什么是什么都会得着，这种信心比你去领钱有钱出来是更大的信心。你知道你去提款机领钱需要信心吗？一个塑胶的卡片进去可以拿一叠钱出来，你坐飞机要信心，你知道吗？因为机长可能会睡着。所以富足的信心是因为从耶稣、从神来的信心，不管外在有任何事，你知道，你就算今天死了，你在天堂有一个位置。富足的信心是你靠着信心为神而做，不管成就不成就，你知道神有最好的带领。所以，富足的成就像什么？ 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意思是什么呢？你常读神的话，你常跟神在一起，这句经文告诉你一个祷告百分之百成就的秘诀。我知道神在想什么，我读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百分之百成就。所以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看到富足的供应像什么呢？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有没有曾经默想过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曾经默想过神你有多荣耀？可不可以像摩西这样来渴慕说，神请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你有没有曾经看到神的荣耀好像光一样照到你的面前，哇，整个让你整个人觉得世界不一样。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荣耀的丰富里面，你看到他多荣耀，你的需要就可以被多少的充满。所以一切的原文到底是什么？使你们一切都所需要的都充足。请大家把这个一切圈起来，你的讲义上有一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答对了，我以前讲过了嘛。一切的原文就是一切嘛。跟我讲一下一切。Everything, all. 所以请注意一件事，富足不是只有局限在你的财物，富足那个财物只是生命一小部分而已。很多人有很多金钱，但有很多忧虑。神跟你富足的时候不会跟你忧虑，因为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希望上帝这样祝福你的挥挥手。好，请放下。所以你要能够领受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你跟这个礼物交换的时候，你愿意跟耶稣同受苦难，你愿意跟耶稣说，耶稣请你使用我成就你要我所做的事，你就跟他的丰富交换。耶稣用他的苦难交换我们，给我们公义、医治、祝福、富足。所以我要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很多人很爱就讲说，教会成功神学，你不要随便有这种很快就跳进那个意涵里面。我们讲耶稣的苦难，我们学习他的苦难，我们学习他给我们的呼召，但是他给我们的祝福不用不好意思拿。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这里面呢有两个常见的解读。第一个，你信耶稣就没困难，你可以赚大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可能有的基督徒跟你说，你信耶稣 就不会再贫穷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但我曾经听过有人讲类似的东西，这个可能就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这可能叫做成功神学，你信他什么都顺利。第二个，信耶稣你不可以那么爱讲恩典、富足跟成功。请注意哦，恩典、富足、成功都写在圣经里面。箴言说你有智慧就可以成功。我们看到大卫一直听神的话，就不断的成功的打仗。所以富足、恩典、成功不是一定就是在讲那个，是你怎么靠着耶稣学习耶稣。所以请注意，基督教是你跟耶稣，你愿意与他一同受苦，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耶稣呼召你去做你感动的事情，你愿意为了福音放下自己，成为神的仆人，你跟神说，神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你甘心乐意去服侍神，愿意付出，不是因为谁给你什么回应，因为你的交上的对象是神。所以亚伯拉罕，我要请大家来回到亚伯拉罕的福了。创世纪在二十四章第一节讲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请问谁年纪老迈？亚伯拉罕。很简单嘛，祝福他的人是谁？耶和华。那请问哦，神为他做了什么？赐福给他。那他在哪些方面得到祝福？亚伯拉罕一切的事上。请问一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一切 all everything。 所以亚伯拉罕在哪些层面呢？在他的精神层面灵性得祝福，他的健康 身体健康，他的学习成果，他的事业成就，他的家庭，他的人际关系，他的情感，他的财务， all everything 各层面。有没有看到 share 卡 SHARE？我们年初我请大家写谢尔卡，有没有？请大家写下来你的生命有哪些层面希望神祝福。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把亚伯拉罕的祝福就 来到你身上了。所以请你停止把神局限在一个层面，财务上面，因为神要祝福你所有的层面。同意的跟我说阿们。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更清楚，你们既然属乎耶稣，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人。你是承受产业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是属基督的。在 NLT New Living Bible Translation 他讲到说，我把那个中文翻译叫做把它翻出来，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是那个属灵的子孙，你们是他的后世，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属于你们。所以有多少人你是属耶稣基督的请举手，你愿意信耶稣，然后请放下。你是属神的，不是属老虎，不是属狗，你是属神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属于你跟我，因为我信主，我就属耶稣基督。神给亚伯拉罕 all everything 一切 spiritual， 他的 spiritual， 他的 health， 他的 achievement， 他的灵性，他的健康，他的成就，他的财务，他的情感，他的关系，全部都被祝福。神给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你愿意领受这个祝福吗？当你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请你做一件事，就是与耶稣一同受苦，承受他的苦难。做什么呢？跟他团契，学习他要你学习的，成为他要你成为的。当你遇到一些过不去的事情，跟耶稣说，耶稣，你要我怎么样回应能够更像你？你要我在这件事情学到什么？跟耶稣的苦难团契，体验这个伟大的交换。耶稣受苦为了跟你交换，你这一生可以得到最伟大的祝福。当一个比你更有能力、更有资源的人来跟你说，我跟你交换，你要吗？你当然要啊。耶稣来跟你交换，你是从他得到好处，他从你得到什么？他只要你爱他、向他、学习他，就这样而已。而你可以得到一切 everything all， 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只有财务，是每一个领域都可以得到祝福。所以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带来这四个伟大的交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来，面对罪恶，我们有了公义；面对痛苦，我们有了医治；面对咒诅，我们有了祝福；面对贫穷，我们有了富足。我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默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撒旦来了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的生命，让你不敢有梦想，让你不敢相信你是天国的百姓，让你不敢去承受那些美好的事发生，不敢去领受那些美好的人在你身边。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你身边，他为你死，他在复活节今天早晨要告诉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让那些过不去的事交在神的手中。好不好？每个人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啊，请你让我知道今天在信息当中你要对我的心说什么。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从头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
手来唱 I believe，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
敬拜他，
是耶耶耶，哦，耶稣，我爱你主，耶稣，耶稣是主，耶稣。
在今天复活节的早晨，耶稣要邀请你跟他做出一个伟大的交换，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悔恨、一切的自责，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一切撒旦的谎言，今天交出来，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公义交换给你。在你的生命有许多的痛苦，不管是关系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情绪的痛苦、疾病的痛苦，今天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我选择相信你的医治要完全的临到。当你选择这个相信的时候，你跟神说，耶稣，我相信你，我让你掌权，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你要我所改变的，我愿意为了你向你负责，我愿意改变，我来到你面前领受完全的医治。在我们当中有人，你有历代祖先的咒诅，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那个时间就会做那些事，你不知道为什么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就用掉，不知道跑去哪里，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一些错误的渴望放在你的心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想做这些事，但就是会情不自禁的去做这些事。我相信今天神要告诉你，让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为你复活，带来这样的祝福，就砍断一切的咒诅。今天我相信耶稣要告诉你，过去一切的贫穷，不管是物质上的贫穷、心灵的贫穷，许多的孤单寂寞，许多觉得不被谅解，觉得没有能力，觉得自己很挫折，今天耶稣要告诉你，把这一切交给我，把这一切贫穷交给我，因为耶稣是你的神，让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荣耀的丰富，耶稣要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不好？如果是你，你愿意的话，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跟我一起来祷告，让今天这个耶稣要跟你做伟大的交换，渗透进入到你的灵里面，让你从里到外充满神的丰盛、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的公义、平安要降临在你生命。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把手放在心上，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祷告，你进来我的生命里面，我宣告， 你是我灵里面的主，你是我思想意志情感的主，
你是我肉体的主，
你掌权在我的生命，
我愿意跟你交换，
因为你给我的
比我可以给你的更多，
谢谢你为我牺牲，
我愿意和你一同受苦，
与你团契，
因为你所赐的祝福
远超过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领受你一切的祝福，
封存在我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我觉得今天神要我对每个弟兄姐妹说，今天的信息，这个伟大的交换是神真的要赐福给你，但当神邀请你与他一起同行的时候，你要愿意跟他同行。当神告诉你跟你一些生命的提醒的时候，你要愿意跟神说，我愿意降服，愿意用你的法则来过我的生命。当你这样子跟随他的时候，很快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个重大的转化，那个转化是你做很少，但神为你做更多，你看到神的大能超过你的想象。今天我要邀请，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主人的人，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祷告当中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人，祝福你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的，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人
以及灵魂的拯救者，
赐给我永生，洗净我的罪，让我跟你建立亲密真实的关系，领受丰盛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我请大家打开双手，要为大家做最后的祝福祷告。主耶稣，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任何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更多用信心在灵里面领受，你说我们是谁，我们就可以成为谁，你说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一切，你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一切。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祝福，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继续活出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请